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计划和心意都只有一个，神所关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曾改变，那就是神要救赎人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对于喜欢运动的观众来说，赛事结束前的那些时刻总是最刺激和令人兴奋的，因为那是决定输赢的时刻。不过无论自己所拥有的那组是赢或是输，其实都不再重要，因为还有下一场可以继续。人生也像是一场比赛，然而人生只能够活一次，我们只有一场赛事可以参与，而一场就已经是决定胜负的了。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把全副的精力用在其上。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的计划和旨意是十分重要的。到底神在您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呢？您该怎样去参与神在您生命中的计划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人类的历史中，最让人兴奋和回味的时刻，就是人为神而活和为神做工的时刻。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的时刻，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工，莫过于传福音、领人归主，而有份参与这些机会的，是最叫人兴奋莫名。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就是神为我们大开的门。当我们站在神所打开的门前面，我们看见些什么？发现些什么？感受到些什么呢？当神为我们打开传福音的门，让我们有机会去传扬他的名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到第9节。保罗在前一章的经文中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复活所带来的震撼和冲击。主耶稣复活对信他的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今生死了也埋葬了，但是我们将来却要复活。认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和对我们的影响之后，保罗就讲到他的计划，请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到第9节。保罗这样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这里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在这里用开了的门来形容神所给人的机会。所谓门开了，就是指他们有机会的意思。而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保罗也形容神怎么样在特罗亚给他们机会。哥林多后书2章12节，保罗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同样，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那儿呢，保罗又请求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好让他能够有机会为主传福音。哥罗西书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因此，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保罗所说的开了的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机会，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所谓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参与和善用的时间，也是我们可以成就一些事情的大好时刻。我们知道，机会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相反的，机会是会溜走的，是会过去的，是会消逝的。它来了不久就要走。有些机会来得很快，也去得很快。如果不立刻抓住呢，它就会从你眼前溜走，再想要抓住也抓不住了。其实，神给人的机会很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领受的每一个日子，都充满着新的机会。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留意，是否抓住，是否掌握到。神摆在我们面前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有些是工作上的机会，有些是关系上的机会，有些是灵命成长的机会，还有许多其他各种不同的机会。而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回应这些机会呢？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我们可以善用良机，但也可以错失良机。不同的选择和应对，当然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些在人生旅途中事业有成，事事比别人领先一步，获得跃升的人，往往是懂得寻找机会、创造机会以及把握机会的。因为善用了机会，所以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他们不但看准机会，更是有勇气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来创造自己的未来。到底机会是怎么来的？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机会是怎么样产生的？我能够制造机会吗？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机会，我们就知道，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正因为神在你和我身上都有计划，而神当然渴望看见我们活在他的计划中，所以当神要计划做一些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机会。对基督徒来说呢，一切的机会都是神所赐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我们的。因为神渴望我们成就他的计划和旨意，所以神就提供给我们机会。在机会的背后，除了有神的计划之外，还有神的工作。这开了的门是神为人提供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得到机会之后，看见门开了，我们就可以大展拳脚、大展抱负地做这做那。其实神不但提供给我们机会，神还亲自去做成他要做的工。至于我们的角色呢，就是配合神，做神借着我们成全美事的仆人。我们所要做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顺服神，听从他的吩咐，让神亲自去成就他的计划和旨意。当我们乐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加给我们力量和恩赐，帮助我们去成就神心意中所定义要成就的事。因此，我们看见从始至终，从头到尾，从机会的出现，一直到事情的成就，完全都是神在做工。我们是去配合神，是做他的使者，被他差派，被他使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在这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看见神为他开了一道又宽又大又有功效的门，那是多么美好的机会摆在他的眼前。但是保罗同时也讲出了一个不容我们忽略的事实，他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我们不能只着重于经文的上半段，我们只想着那美好的机会，我们所要留意的是整节经文，不能忽略机会后边的责任。这是一个真理，是不分古今不分中外。 这不是单单对某些人来说是如此，或者对教会事工才是这样，它乃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神会为每一个人提供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要负上自己的责任。神对教会当然有计划，但是不要忘记，神对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计划跟旨意，是特别为我们量身打造，是为我们个别设计的。为了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给了我们许多机会，想给我们机会叫我们在灵命上成长，也在工作上，在交友上，在经济上，在家庭上，在生活各方面的事上，都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从这许多的机会中，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就是神要在你跟我身上工作，神有他独特的计划和旨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今天为你开的门？你有没有留意到摆在你面前的机会呢？我所指的特别是传福音的门，传福音的机会，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那最奇妙最可畏的门，是只有神才能为人开的。神在人类历史中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这个计划，那是神看为最重要，也是神用了最多心思和时间去进行和成就的。在神的心意中，救赎人类，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他，叫人罪得赦免，叫人称义成圣，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是他要在地上成就的。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做世人的救主。然而这救赎的信息是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明白都知道和接受呢？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也是神直到今天依然在呼召人、感动人、差派人去做的。神的这个计划并不是只以一个人作为中心，救赎大功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然而救赎计划的传扬，神却是希望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恩典、每一位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有份参与。那就说，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都自动的加入了这个传扬救赎福音的行列，没有一个例外，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免除。神没有差派天使去传福音，神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们这些有得救经历的人。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教会的成员，成为神国度里的一份子，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理当肩负起这个重大的使命和责任。到底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责任是什么呢？神国度在地上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那儿说得很清楚了。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交给教会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违抗的使命，是一道命令，是耶稣基督吩咐每一个信徒去做的。教会的使命不是只是投身于社会关怀的事工上，虽然教会关怀社区的需要，关心邻里生活的改善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和主力并不是这个。教会也不是什么宗派的活动或者是社团的组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每一个人要向基督委身，要奉基督的命令去传扬福音，拓展神的国度，完成神救赎人类计划的。神所建立的国度是由一群蒙救赎的人组成的。今天因着我们都是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都进入了神的救恩里，而我们都有责任去把福音传给还不认识救恩、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帮助他们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像我们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所形容到的大好机会，那道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了，所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去，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让他们永恒的命运获得彻底的扭转。这是神所最关心的事情，也是神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在做的工，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工、全力以赴的使命。不论时代怎么样变迁，不论有多少新的发明，或者世界有什么新奇的事物出现，神的计划和心意都只有一个，神所关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曾改变，那就是神要救赎人类，要人相信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进入他的国度，得享永远的生命。由此可见，保罗在经文里所提到的这宽大的门，这大好的机会，跟耶稣基督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不谋而合，是如出一辙的。保罗提到了一道开了的门，除了是指的机会之外呢，这也是指着责任而说的。当一道门为我们开了以后，我们就要对这道门负上责任，不是单单站在门前观望，而是要进入这门，或者说要穿过这道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在那儿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章21节，主耶稣期望我们能够继往开来，把他的工作发扬光大，他差我们去把福音传开，又教导别人做他的门徒，直到他们也能够做教导别人的人。福音其实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的，从过去一直传到今天，依然没有间断。我们之所以得着福音，也是因为前人没有忘记主的使命，没有违背主的差派，他们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间，把教会建立起来，又继续把福音遍传在各个地方。今天我们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和责任。保罗在罗马书1章4节到5节，罗马书1章4节到5节，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不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文化怎么样，神都一样在我们身上做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着救恩。而罗马书1章14节到16节，保罗又这样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为什么内心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呢？因为他经历过神的拯救，他经历过生命的改变，所以他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改变过来，他以传福音为他一生的己任。神为我们开了福音的大门，是要我们负上责任，是要我们抓住机会去把福音传开。好，我们再看一处旧约的诗篇，我们看诗篇第78篇1节到8节，诗篇78篇1到8节，经文这样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诗篇第78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做父母的，或者是做祖父母的，请特别留意神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上所期待我们负起的责任，那是关乎我们后代的好处和祸福的。保罗经历过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他深深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受苦，被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所激励，又听见主所交给他传福音的使命，他没有违背，他甘心顺服。基督怎样顺服父神，保罗照样顺服基督，他也要我们效法他，顺从基督的差派，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要抓紧机会去跟人分享福音，让他们也经历生命的改变，经历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是走在光明里的，虽然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是以为别人过得比我好，但是在生活的背后，在人心灵的深处，只有神才知道哪些人是活在黑暗中，哪些人是走在光明中。我们要把福音之光带到黑暗的角落，帮助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真光，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跟从他的就不走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之光。说实话，如果我们这一代不传扬福音，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教导下一代，我们闲懒不传，那么再过一代，很可能他们都成了异教徒或者是无神论者。那就说只需要一代的时间，如果没有好好的传福音，许多人都会不认识福音。因此福音的广传是不能片刻停顿的，必须一代接一代有人传下去，福音才可以广传，才可以深化，人的灵魂才可以苏醒，人的心灵才可以获得新生，而整个社会文化才可能更新。曾几何时，原先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宁静的城镇或者是乡村，每个家庭本来都拥有自己的圣经，他们每到礼拜天到主日都一块儿到礼拜堂去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家里边呢也经常举行聚会，在吃饭前一家人更是虔诚地献上谢饭祷告，父母亲又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子女，他们个人都奉行圣经的命令，也看重神的心意，那些生活是多么美好，他们得到神无限的赐福和保守。然而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脚步的进步，物欲的吸引，还有家中个人的忙碌，上学上班，下课下班之后有各种不同的活动跟休闲，导致于这些传统的基督徒家庭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的安静生活。虽然物质的确是富裕起来，但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却生疏起来，继而社会治安越来越败坏，犯罪案件越来越多，人的内心已经不再有空处为神，也不再敬拜神和尊神为大。弟兄姐妹，撒旦最爱看见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最喜欢蒙骗人、欺哄人，这是撒旦最擅长的，就是叫人单单追求物欲的满足、今生的享受，而忘了永恒，忘了将来，无视于心灵真正的满足。今天，很多人已经适应了道德低落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以为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心灵已经被魔鬼撒旦所操纵。然而神的儿女如果要走在神的道路和旨意中，我们就要依从神的心意生活，回到圣经的教导，回到神的要求，好好的依着圣经的真理而行，又把真理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在这一代需要福音，我们需要救主，我们的下一代同样需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是在家里不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就不要指望外面的人能够给什么帮助，因为这是我们个人要负起的责任，那是责无旁贷的事。神交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神圣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对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受过的教导，我们都要负上当负的责任。我们要继续把它传扬出去，教导给别人，不要让它只停留在我这儿。为人父母的，不要单单只跟子女谈论学校的功课，谈论生活的琐事，或者单单谈论娱乐，谈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些是不可少的话题，但是基督徒父母所谈论的更应该有圣经的内容，有主的真道，有灵里的经历分享，要让孩子他晓得神在你身上曾经有过的作为，又鼓励他们去亲身经历神的奇妙和伟大，让他们从个人的经历中去认识神。我们要教导子女认识何为罪，何为叛逆神，又知道圣洁，又晓得公义，又知道慈爱和怜悯，这些都是很根本很重要的真理。不要以为孩子还小，他听不懂听不明白，其实他们能够领受圣经的道理，大部分都是浅显的，救恩的真道是老少咸宜的。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推卸责任，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种经验的分享是金钱买也买不来的，是物质和金钱以外的永恒投资，足能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千万不要在看到孩子走错路之后才后悔当日没有好好的把圣经的道理教训他们。诗篇78篇9节到11节这里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这里讲到以法莲的子孙，他们忘了神的约和神奇妙的作为，因为以法莲他忘了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子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占满了我们所有的心思和时间，使得我们没有顾及孩子们的需要，忘了把圣经重要的真理教训他们，照着主的道来培育他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有些时候神可能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艰难或者是没有理由的事，但是我们最正确的回应就是顺服，而不是推辞或者是与神辩驳。虽然我们觉得自己的牺牲可能很大，但是将来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今天所做顺服神的决定而欢欣。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